甘霖圣经研究系列。创世纪之二，求主不要动怒。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子华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生命查经创世纪系列第二个部分，亚伯拉罕生平求主不要动怒的第三讲。前两次我们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了放下的信心、分别出来的信心和得胜的信心。这一次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是亚伯拉罕在信心上的失败，我叫它是仁义的信心。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在信心上的复兴，我叫他是神义的信心。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虽然被称为信心之父，不过他在信心上也不是没有失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念了创世纪15章以后，实在很难接受创世纪16章所记载的事实，就是撒旦和不敬虔的后裔再一次腐化了神敬虔的后裔。创世纪15章，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大大赏赐你的时候，亚伯拉罕对神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他以为生在他家里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是他的后裔。可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第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意思就是说，神特别赞赏亚伯拉罕的信心。可是紧接着在创世纪16章却出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就是撒拉和亚伯拉罕商量，他们定出了一个用仁义代替神义的计划，就是撒拉让他的使女夏甲和亚伯拉罕同房，于是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也就是说，以实玛利的出生就是他们这个仁义计划的结果。事实上，弟兄姐妹，这个仁义的计划是当时文化所认同的做法，在人看确实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而且这个仁义又和神的应许特别接近，差不多可以以假乱真。问题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再清楚不过了，神不要任何的替代品。神说，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如果要找替代品，亚伯拉罕家里有的是替代品，起码那318个精炼的壮丁都是现成的替代品。如果神允许亚伯拉罕用替代品，他们夫妇又何必费这么多心思呢？可见亚伯拉罕实在不难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23节说的，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换句话说，只有从应许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子。神不要用以实玛利代替以撒。弟兄姐妹，我要再说一次，神不要任何的代替品，因为代替品是出于人的意思，是人自己的计划。我们要留心，每一次当神对我们有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肯用信心去回应神，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出一个替代品，以为用这个替代品去应付应付神就行了。不，弟兄姐妹，替代品肯定是从仁义来的，这种仁义的信心是神所厌恶的呀。在60年代，有一位教会的长老， 他很喜欢鼓励年轻人奉献自己全时间的服侍神，他那种的热情常常叫年轻人敬而远之。在他的教会里有一个年轻人是他特别喜欢的，所以就更是常常鼓励那个年轻人，总是希望能够说服那个年轻人让他立志奉献传道。有一天，那个年轻人忍不住问他说，长老，你为什么这样喜欢鼓励年轻人奉献传道呢？这位已经将近80岁的长老听见了以后愣了一会儿，然后就老泪纵横地对那个年轻人和盘托出他生命的故事。原来他的父亲是中国内地的一位牧师，一生两袖清风，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种穷苦的生活叫他特别害怕传道的生涯。谁知道在他高中毕业以后，神清清楚楚地呼召他，要他全时间地服侍神。他没有办法拒绝神，又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替代的计划。他对神说，他要到香港去工作，努力地赚钱，为的是他可以奉献大笔的金钱来支持福音的工作。可惜事与愿违，他一生只在一家公司做一个小职员，从来没有得到很高的收入，那么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实现他要奉献大笔金钱给神的愿望。结果他这样逃避神的呼召，使他总觉得自己很亏欠神，所以他就用鼓励年轻人奉献来弥补他里面的内疚。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在懊悔里度过的。弟兄姐妹，那位长老用仁义来代替神义，以为大量的钱可以代替自己的生命，以为鼓励年轻人传道可以代替自己回应神的呼召。唉，可惜神是不会悦纳代替品的呀。刚才我们说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失败，他用仁义取代神的计划。不过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停留在仁义里面，他后来还是活出了神义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思想的。创世纪17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并且很清楚地应许他说，他的妻子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儿子。到创世纪21章，撒拉果然怀孕生了以撒。第8节到第10节说，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弟兄姐妹，您看这个话是多么无情啊。我相信亚伯拉罕听见撒拉的话，肯定心里痛苦到了极点，因为再怎么说以实玛利也是他亲生的儿子啊。所以11节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那么亚伯拉罕到底要怎么决定才好呢？12节和1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一幅图画是要我们看见跟仁义说再见特别困难。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因为仁义是从自己生下来的骨肉呀。问题是神义跟仁义永远不可能同时存在，只有神义才能承受神的产业和福分。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一刀两断。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大的属灵的勇气，是没有办法和仁义一刀两断的。事实上，这个属灵的勇气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生命里最缺少的一种力量，不是吗？我们明明的知道仁义使基督徒失去了很多的福气，我们应该下定决心 把仁义从我们的生命里赶出去。可是我们却不肯这么做。更可怕的是，和神义比起来，很多基督徒更喜欢仁义，因为仁义常常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且益处多多。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仁义好像才是对我们有利的吗？让我和您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单身的姐妹，她在公司的社交场合里偶尔认识了一位男士。这位男士腰缠万贯，有着日正当中的事业，是一般人所谓成功的那种人。可是这个人就是对基督教的信仰一点好感也没有。过了没有多久，这位姐妹就和他如火如荼地谈起恋爱来。牧师知道以后，好几次用神的话提醒他，把圣经的原则很清楚地讲给他听，要他明白。没有想到这位姐妹坚持不肯和他分手，她为了支持她自己所做的决定，竟然用自己的意思取代神的话，说神托付给她一个使命，就是要她带这位男士信主。她甚至曲解圣经说，所谓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句话在圣经英文的版本里其实不是那么的绝对，圣经只不过说信和不信最好不要同父一轭，因为如果神的意思是信和不信绝对不可同父一轭，那么圣灵会感动人用别的字眼的。后来他们结了婚，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教会里。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叫人叹息的事情。这位姐妹本来很爱主，在教会有重要的侍奉，可惜她始终用仁义代替神义，这是她一生当中特别大的失落，也是很多基督徒的失落。另外有一位从台湾到美国读书的女孩子，她在台湾已经订了婚，到了美国以后不久，她就信了主，生命有很奇妙的改变。过了一年，她的未婚夫也到美国来进修，可是当这个女孩子为她的婚姻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心里觉得很不平安。于是经过很大的挣扎，她终于鼓起勇气，把她信主的事情告诉她的未婚夫，并且对她的未婚夫做见证，要求她的未婚夫和她解除婚约。她未婚夫想来想去想不通，是什么力量使她的未婚妻这么坚持自己的信仰呢？这位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于是他就去参加学校里的查经班，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都为这个年轻人能够信主祷告。一年以后，这位年轻人也确实蒙恩得救，他们这才结婚，在主里成为眷属。后来做丈夫的还蒙神呼召全时间传道，他们的儿女也爱主侍奉主。弟兄姐妹，这样看来，神意确实是好的，在神意的背后确实满了各样属灵的福气，神意确实比仁义更美更善。